族不和，亲戚朋友不和，父母多忧虑多忧心呢、啊、养父母之心就不容易。那让父母常常能生欢喜心，这是尽孝道。你踏进社会，社会里面，在你上面是有领导的人，在你底下你有底下的干部，你能不能服从长官，爱护部下，能够与同阶层的互助合作，你的父母才能得欢心。于是乎我们就知道了，这个孝养父母涵盖了无量无边的行门。我们常常在大乘经上念到，菩萨修六度万恨，六度万恨都在那个孝字里面，没有一门呢是在孝字之外的。所以佛法这一句给我们说出来，这是根本，彻始彻终。学佛从来就从孝道学起，到孝道圆满了你就成佛了，没有别的，就是一个尽孝而已啊。这个是养父母之心的，后面还有养父母之志。父母希望儿女期望的是什么？父母智慧开了，希望你有智慧，有道德，有学问，有能力。你要做不到，这是不孝啊。父母如果真的明了开悟了，他希望你成佛啊。你成一个等觉菩萨了，他还不能满愿呢。你明心见性还缺一分呢，还不圆满呢。这才知道要成究竟圆满佛，那个孝字才做才打100分呢，才满分呢。做恶罗汉做菩萨都不行啊。都拿不到满分的。孝养父所以这个孝字就是一个观念是一个正知正见，是真实的觉悟。养就是心，我们佛法里头常讲的名词叫观心，观是观念，行是生活行持那个孝是观的，养是心的涵盖了佛门里面所说的一切菩萨的观心才知道佛教导的真实，佛教导的重要。第二句奉事师长，我们怎么懂得孝道，怎么知道会行孝，老师教的老师没教别的，无非是教你尽孝而已。我们仔细看看释迦牟尼佛所讲的这个经典，我们今天讲的一大藏教这一部大藏经里面讲的什么，教的什么，教孝，教孝养老师教学生不是教别的，教别的有世间那些学校老师佛陀这个老师教给我们根本法 所以我们对于老师的教诲要奉行，尊师重道啊！我们对老师如何尊重？老师教导我们的，我们完全把它做到啊！这才叫尊师啊！不是对老师恭恭敬敬的，那个没有用处啊！啊，要把老师的教诲呀、应用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处事待人接物，要把它做到。后面这些句子，可以说都是一些具体的纲领原则。啊，首先要我们培养慈悲心，就是培养爱心。啊，慈悲心呢，跟我们现在一般人讲的爱心是一桩事情。啊，但是为什么说慈悲不说爱呢？这里面呢，的确有差别。世间人讲爱，这里面是感情的。啊，是从情生的，就叫做爱。佛讲的这个爱啊，是从理智所生的，智慧里面所生的，这个爱叫慈悲。啊，跟世间人稍稍有一点差别。啊，世间人的爱是感情的，感情不稳定，变化很大。今天爱了，明天就不爱了，靠不住啊！啊，所以这是我们，这都是佛教给我们啊。世间人用的是妄心，不是真心啊。他所用的三心二意，因此在世间人跟你讲我爱你，不能相信啊，不能上当啊，假的呀，不是真的。他说我很恨你，你也不要着急，也是假的，也不是真的。他的变化太大了啊，变化无常啊。那么佛菩萨讲那个爱是真的，永恒不变。为什么呢？他是从智慧里面生的，理性里面生的，他不是感情的，那个才叫真的。所以佛教给我们要培养慈悲心，从智慧，从理上啊生出对父母的爱心啊，对于兄弟姐妹的爱心，对于家族再扩大到爱护一切众生啊。所以这个慈悲呀，从爱缘慈，这是一家人的众生缘慈、法缘慈，最后到大慈大悲啊，那是以清净平等心啊，爱护啊，尽虚空变法界一切众生啊，让你从这个地方扩大啊，从这个地方脱开啊，这样才能够明心见性，这样才能够圆满成佛。具体的做法，佛只是说修十善业啊，我们在生活行事上应当怎么做，佛给我们说了十桩事情啊，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身三善，不妄语，不恶口，不两舌，不绮语，口四种善业，意也不贪不嗔不痴啊，这是这个念头上的三种善业，守住啊这个十善业啊，用在我们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啊，你这样做就没错。 那么这呢都是讲的原则，实际上在生活上应用是有变化的，变化再多总不离这个原则，那就对了。懂得这些原理原则不难呐、如何能够活活泼泼地应用在生活上啊？这个难啊，这才叫真正的智慧啊，那叫真正的修持，一定啊，要依靠老师教导。所以我们人的一生当中要有成就啊，师友是很重要很重要的关键的啊，要有好老师，好的同参道友啊。所以你看佛教导我们的，把孝亲呢底下重要的就是尊师重道啊，奉师师长啊，亲跟师相提并论啊，这是不可以不知道的三福的第二条。这是从人天赋的基础你才能学佛啊，才能够接受佛法。所以我们看到经典里面常常提到的善男子善女人，那个善是有标准的，前面这个四句做到了，有这个标准啊，有这个条件可以做佛的学生，可以接受佛法啊，一入佛门，佛就教给你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威仪啊。佛法要从这个地方啊学起啊，受持三规就是你一定要遵守觉正净这三个原则。也就是说我们日常生活，我们日常的工作啊，我们处事待人接物要觉不迷，正不邪，净不染啊。无论你修学哪一个宗派哪一个法门，总不离这个原则，这是佛弟子啊，这是你真正在学佛啊。我们的心一天比一天清净，我们的知见一天比一天纯正，我们的迷惑一天比一天减少，那多快乐 啊那个多自在啊。这是基本的原则啊，从这个原则里面我们学持戒，学威仪啊。持戒刚才讲了守法守规矩，威仪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守，我们处事待人接物我们有礼貌有节度啊，做事情有方法有程序，有条不紊，那么这都包括在威仪里面然后我们的生活就自在了 啊，就快乐了。净宗学会成立之后，啊，成立净宗学会，这个构想是早年夏莲居居士提出来的。啊，我看到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想法很好，啊，非常合乎于现代化。佛法是教学，佛法叫我们生活永远站在现代化的前端的，所以佛法讲求的确确实实是现代化，是本土化，所以佛教教育能够受一切大众的欢迎。我们仔细去观察，2000年前佛教传到中国，一传进来就中国化了，生活方式完全采取中国的，没有用印度的，道场的建筑是中国的样子，衣着也是中国的样子，不是印度的服装啊，一切生活的时候全是中国化了，中国人欢迎的。如果当年佛法传到中国，这个道场建立是印度那个样子，我们中国人绝对不进去，那是外国文化。这才知道世尊在大乘经就像金刚经里头所说的，佛无有定法可说啊。楞严经上所说的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这是华严上说的啊。楞严经里面讲的随众生心应所知量，这些教训都是教我们要考虑到现实，绝不能离开现实的生活啊！所以我那一年在迈阿密讲经啊，有不少外国人啊，他们学佛也相当虔诚，我就告诉他，我说佛教没有到美国来，他说为什么？那美国佛教也很兴盛，没有啊？说为什么呢？你看看哪一尊佛像面孔是美国人啊？他一看就明白了，这没有美国人的佛像啊，也没有美国的菩萨像啊，所以佛教没到美国来啊。你看看佛教在中国，中国佛菩萨像像中国人，你仔细观察日本的造的佛菩萨像像日本人啊，那个密宗西藏的佛菩萨像像西藏人，泰国的佛像像泰国人，佛菩萨没有一定的像啊，随心应量啊。那么建筑生活方式完全相同，所以在美国建道场，我那个时候想要建白宫那个样子啊，建中国宫殿式的这个样子的时候啊，你这个不能弘法了。人家一看什么？这是外国文化，外国人在外面看看不会进来的啊。哎，你建成白宫那个样子，不要他进，他自己走进来了。在里面一看，佛菩萨形象都是美国人的面孔，他怎么不欢喜呢？这是教育啊，一定要懂得。佛教传到这边是教美国人的，不是教华中国人的。所以过去印度那些大德到中国来教中国人的，不是教印度人的。所以一定要懂得本土化与现代化，你才为一切大众所欢迎。 啊，一切大众啊都能够接受，啊，才能够真正解决他的生活问题，乃至于社会问题。啊，不但个人欢喜你，整个国家社会都欢喜你。啊，你真正造福国家社会吗？啊，真正给世界带来和平祥和吗？这都是我们必须要认识清楚的，啊，然后你才晓得自己怎样修学，怎样努力。菩萨修的六度，啊，这个是这个生活上的六个原则。我们净宗学会成立之后，啊，在这个行门上呢，定了五个科目，啊，这五个科目就是三福、六和、三学、六度、普贤十大愿望，啊，五个科目就能带给我们美满快乐的人生。一定要真做啊！三福这个第三条，那就真正的契入到佛法的核心了。啊，这个第二，受持三规，居足中戒，不犯威仪，这是佛法的初学啊。啊，好像是心生训练的，啊，这一入了正科了，这第一个人发菩提心，菩提心是觉悟的心，彻底觉悟，啊，也就是说，一定要对于人生宇宙的真相啊，要理解，不能彻底理解，也有相当程度正确的认识，我们才不会迷失自己一生的方向，啊，不会迷失，啊，身心因果，事出世间法总不离因果，因果变化无穷啊！啊，因变成果，果又是底下一个果的因啊，所以这个因对前面的果来说呢，啊，它变成因；对后面它这个因变成果，果变成因，因果循环无有穷尽的。所以佛给我们讲啊，事出世间一切法都是因缘生法，对这个道理事实要深信不疑，你真的把因果道理搞清楚搞明白了，因果自己可以掌握啊，怎么掌握呢？因为因变成果当中要有缘啊，因那是没办法控制它的了，但是缘呢操纵在自己手上，所以佛法讲缘生不讲因生，就是缘我们自己可以掌握，能掌握缘，十法界一正庄严的果报就有求必应了。对，道理在此地，你要不会掌握这个缘呢，那你求啊 求愿往往就与心愿相违背了，你就求不到了。所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晓得这个事实真相，我把语言挡住。比如佛在《大乘经》上常说，一切法从心想生，这是真的。《华严经》上告诉我们，设法界一真庄严，唯心所显，唯识所变，唯识所变就是从心想生。如果只说唯心所现，所现的佛法称之为一真法界，一真法界是唯心所现的，这个心是真心，不是妄心。像华严经上讲的毗卢遮那佛的华藏世界，西方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是唯心所现的一真法界。一真法界如何变成十法界呢？唯识所变，识就是心想，那个心是妄心，不是真心，是从心想生。你要把这个道理搞清楚了，把这个事实真相搞明白了，抓住它了，哎呀，你就得自在了。我刚才说了，不老不病不死就做到了，他有理论的，有方法的。人为什么会老啊？他想老啊，年岁大，哎，我老了，哎，他都就老了，就这么回事情啊。你要不相信，你可以试验一下，有几个做医生的学佛的，我给他谈这个事情，他们点头肯定。人在工作的时候没有这些妄念，年轻也体力很强壮，到一退休了，退休你看看，过了两年，他就苍老十几二十年了。他为什么会老得那么快？因为退休了，没有事情做了，想到我老了，天天想老。老了嘛，就这里痛那里痛，就病了，天天想病，于是乎老了没有事情，天天上医院。这病从哪里来的？打妄想来的呀。这个很糟糕啊，这不是别的地方给他来的，他胡思乱想啊。所以那个念佛的人呢，跟那些人就不一样。念佛人年岁很大的，因为他没想到老，他又没想到病。那我以前那个老师李炳南老居士啊，他活到95岁，不要人照顾，还是自己烧饭，还是自己洗衣服。95岁啊，他97岁往生的，最后两年才答应学生的照顾他，身体健康啊，音声洪亮啊，往生前2个星期还讲经啊，不老啊。90几岁的人，你看他，大概我们一般看差不多70岁的样子。他在70岁的时候。